大家好，今天呢，简单给大家聊一下4月份的社融数据啊。那我们说社融数据呢，是经济活动的一个先行指标啊，也是我们反映我们流动性的一个重要指标。它是企业、居民和政府啊，从金融系统中所能获得的资金。那我们很多的经济活动的前置呢，都需要钱，所以说我说先有钱，后有经济活动啊，这是为什么我们非常关注这个社融指标的一个原因。同时呢，社融增速呢，它也能对房地产啊，包括股市部门呢啊，带来一个流动性的一个变化的效应。那么看一下4月份的社融增速，四月份的社融增速呢，是从上个月的7.9%回落到了7.8%啊。大家不要小看这个0.1个百分点的回落，因为这个7.8%意味着什么呢？7.8%意味着它回到了跟2024年9月份啊，当时历史最低点的一个社融增速水平，就是7.8%啊。所以说这个7.8%呢，还是有一定的意义。那么具体来看一下里面的一个构成情况啊。那构成情况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新增社融的规模是6245亿啊，相比去年同期呢少了大概5000多亿啊，所以说这个社融呢有一个同比少增。那看一下具体是哪部分拖累的社融的增速呢啊，那第一部分就是这个新增的人民币贷款，大家可以看到新增的人民币贷款呢，这个今年的4月份是同比少增的100亿，也就是今年整个在信贷这一块，在4月份这一块呢它是收缩的啊，偿还贷款的人超过了这个借款的人。那在去年的同期呢，是人民币贷款是同比新增2800亿啊，所以说这是此消彼长，跟去年的一个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一个拖累。第二个拖累在哪里呢？第二个拖累呢，主要就是在政府债券这边。政府债券这边大家可以看到，去年同期是9700多亿啊，今年4月份是9000亿啊，拖累了大概700多亿。核心的这个拖累吧，其实还是什么？还是这个新增人民币贷款这块、信贷这块的动力不足，也就是居民和企业啊，包括政府，他从这个银行、商业银行系统中获取资金的这个动力、借款动力不足。或者换句话说呢，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去杠杆的一个过程啊。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这个四月份的人民币贷款的一个构成。首先呢，看一下这个居民的短期贷款。居民的短期贷款呢，是今年四月份是同比少增了4462亿啊，去年同期是同比少增4000亿，所以说有扩大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意思四月份居民啊，在比如说信用卡啊、花呗啊这些短期或者短期贷款上，它是一个净偿还的一个姿态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在还钱，而不是在更多的借钱消费。那再看一下居民中长期贷款，居民中长期贷款呢，在今年四月份是负的是3408亿啊，去年同期是负了1200亿。这是什么概念呢？意思就是今年啊四月份啊，居民大部分还是在还贷啊，所以你不要看今年这个三月份、四月份房子卖的一二线城市啊，这个核心区域房子卖的还不错。但是呢，其实很多的居民部门呢，还是在去杠杆的，还是在这个卖房还贷也好啊，或者说是借钱这个用储蓄还贷也好，还是在一个净还款的一个过程中啊，这是居民中长期贷款。那这个数据呢，将来对5月、6月啊后面的这个房地产的走势也会有影响。那再往下看呢，就是企业贷款，企业短期贷款呢是同比负了4600亿啊，跟去年同期差不多啊，所以企业借贷的这个欲望也不强，这可能也是跟一季度啊。往往是信贷投放的大月，企业基本该借的钱也都借的差不多了。那然后再一块就是居民中长期这块呢，就跟去年同期差异比较大啊。去年同期呢是正的2500亿啊，今年呢是负的4100亿啊。什么概念呢？就是今年的这个四月份啊，企业在中长期贷款这块呢是在净偿还的啊，在偿还。再有呢就是这个票据融资，票据融资显得比较突兀啊，就票据融资是1.24万亿啊，这个主要是用票据冲量啊，因为信贷比较疲弱，所以用票据冲量。所以这就是今年四月份啊整个社融和人民币贷款的一个情况。那大家再来看一张图呢，就是这张图呢它是社融和 M2 的一个增速的一个图啊，大家可以看到社融总量已经来到456万亿啊，相当大的一个体量。这也是为什么社融增速啊它很难再持续高增长啊，因为它的基数太大了啊。那 M2 是353万亿啊，也就是我们的广义存款现在有350万亿啊沉淀在这个银行系统啊，至于这个流转率啊，或者是它的资金活性可能差一点，很多人在存钱而不是在花钱啊，宁愿把这个钱存起来。好，这个就是四月份的社融啊，简单给大家做个介绍，大家有兴趣的啊，晚上8点公开直播见。